故事。
东汉的时候，有位郭泰，字林宗，有一次和河南府尹李英一同渡船，看到的人都以为
这是仙人乘坐的舟啊，
朝廷屡次征召他，他都不答应。
他善于知人，喜欢向官方推举有才德的读书人，而且大多有所成就。
有一次他看到毛荣在避雨时还能够正襟危坐，就劝他读书。
又孟敏遇到赠破时能不屑一顾毅然地离去。
郭泰认为
他很有果断力，
也力劝他就学，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学者。
另外申屠盘在当游漆工时，郭泰就提拔他。
于成在当门卫时，郭泰就看出他有才能而提拔他。
其他的尚有出身屠户或卖酒及当兵的，很多人都因为郭泰的奖励进取而成名。
有位郡学的学生名叫左元，
因为犯了罪而被斥责。
郭泰在路上遇到他，就勉励他说，
以前呢，有一位颜卓具，他是孔子的学生，曾经在梁府当过大盗。
梁府在今天的山东省。
段干木是战国时候魏国人，他曾经在晋国做过大流氓，
后来成为魏文侯的老师。
他们后来分别成为齐国和魏国的忠贤之士，所以不要怨恨，多检点自己就是了。
有人议论
郭泰不能和坏人断绝来往啊。
郭泰说，
一个没有人心的人，若是再以痛恨来敌对他，社会就会更乱了。
左元正要纠结一些人去报仇，
因为郭泰的教导而停止。
有一位叫贾熟的人，个性阴险狭隘，为乡里的祸患。
郭泰的母亲去世时也接受他的调剂。
有人觉得很奇怪，郭泰说，
孔子对于互相地方这样冥顽不化的人都不放弃，何况贾熟已经洗心改过向善，所以我赞许他的上进。
贾熟听到之后，
于是自己改过而变成了善人。
像史书斌和黄允这样的人都颇有盛名。郭泰知道
他们并不真实啊，我认为他们将来必定会失败的。
后来果然如此。当时有许多著名的士人因为受到党锢之祸的牵连而受害，
只有郭泰平时待人能够隐恶扬善，独免于此案的牵连。
在他过世的时候，有1000多人前来送葬，
共同刻立石碑来纪念他的行仪。
蔡邕说，
我所刻过的碑铭非常的多，唯独郭泰不愧是位有道之士啊。
宋朝的司马光为人忠厚正直，
德风远近闻名。
他住在洛阳的时候，洛阳的风俗受到他的影响而改变，
人们莫不崇尚节操，爱惜名誉，而羞于谈论财力的事情。
人人都知道敬畏，
而且有廉耻的观念，
就是后生小辈想做一件事情，也必定会互相的告诫说，
千万别做坏事，恐怕司马端明会知道啊。
司马光在宋神宗熙宁3年以端明殿学士奉派到永兴军，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当知府，所以称为司马端明。
后汉的时候，雍丘县令刘举，
雍丘在今天的河南杞县，
以礼义来教化百姓，凡是打官司的人来到了县府，他一定和颜悦色，恳切地训诫说，
愤怒可以忍耐，但是法庭绝对不可以进入，
要他们回家再思考一下。
很多打官司的人受到他的感动而醒悟，经常因此而撤回了告诉。
刘举这种作为改善了民间的风俗，
人民的德行因此而变得宽厚了。
须知
官吏聆听处理诉讼言辞，本是为百姓解决事情的。
然而有些官吏执法太过分，
又不了解民情，
经常使得讼案坚持到死也无法解决。
为何不以谦虚的态度、平素的心情来处理，使得百姓能够因为调解各得情理而安心呢？
后汉的陈实在乡里中能够以公平的心来处理众人的事务，
乡里中若是有人争讼，经常都请他来裁断，
他就晓以是非曲直，使他们离去后心无怨言，并且还说，
宁可受到刑罚的处置，也别被陈实说缺点呐。
曾经有盗贼夜里躲在屋梁上，陈实就起床拿着蜡烛呼叫子弟集合，训诫说，
人不可以不自我勉励，不善之人未必本来就是恶人，只是习惯已经养成，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像屋梁上的小偷一样。
盗贼听了之后非常的害怕，
就赶紧从屋梁上跳下来请罪。
陈实慢慢地分析道理让他明白，并且赠送他绢布两匹，说，
你要自行改过。
陈实的行为让整个县受到了化导，
从此以后就不再有盗窃的事情发生了。
武则天篡唐之后，他的侄儿武三思善于阿谀奉承，淫乱弄权，
为丞相的辅佐，想要迎求封为太子。
此时武太后的心意尚未决定，狄仁杰尽忠唐朝皇室，每次都很从容地向太后说，
当时太宗皇帝千辛万苦勤劳地奔走而定下了江山，传给世代的子孙，高宗皇帝将两个儿子托付给陛下，现在欲将皇位移给他族，似乎不妥吧？而且姑侄之间和母子之间哪个比较亲近呢？陛下立儿子为太子，这千秋万世之后仍然可以在太庙享受祭祀，如此的继承无有穷尽。如果立侄儿为太子，则从未听说侄儿当了天子会将姑妈的神位放在太庙中祭祀啊。
因而劝武太后召回庐陵王，再立他为太子，把周的国号又变为唐。
后来狄仁杰又当了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封燕国公，死后追封为梁国公。
五代时，房景伯担任清河太守，
他的母亲崔氏不但精通经学，而且非常明理又有见识。
在贝丘的地方有一位妇人，
贝丘在今天山东清平县的西南，
他列举了儿子不孝的事实，一状告到了太守府。景伯的母亲就向景伯说，
老百姓不知道礼义的道理，怎么可以过分的责备呢？
于是就召见这位妇人的母亲到太守府里，和他在床上对坐而食，并且叫他的儿子景伯，
你侍立在堂下，看景伯是如何的侍奉我吃饭。
这样过了十天，他的儿子就忏悔过错，要求回家。景伯的母亲说，
他虽然脸上露出了惭愧的样子，但是内心还没有真正的改过啊。
因此就又留下来二十多天，直到他的儿子叩头叩到流血，他的母亲于是哭泣着为儿子求情说，
我祈求太守准许我们母子回家吧。
后来这位妇人的儿子
果然以孝顺而闻名。
明朝的师左和师右兄弟二人都当过知州，
也就是益州的长官，
后来辞官回家安居，为了所分田产的好坏不齐而意见不同，
亲友们无人可以替他们和解。
在同县中有一位称为西亭先生的严凤，
他是浙江吴兴人，
平时以孝顺友爱著称，侍奉哥哥有如父亲一般，
善尽周济奉养保护爱怜的责任，真是无微不至啊。
有一次严凤和师幼同船，谈到家产的事情，严凤皱眉蹙额地说：
哎，我的哥哥懦弱，我正为此事在烦恼，如果他有令兄的能力可以把田产全部夺去，我还忧愁什么呢？
因而不断的痛哭，师幼也悲伤的感悟，
于是邀请西亭先生一同到他哥哥的家中，一面跪拜一面哭泣，深自的忏悔责备。
而师左也哭着安慰弟弟，互相的得到了谅解，互以田地相让，于是一生都互相的友爱。
直到今天，两家的子孙都非常的众多，大家还很高兴的谈论此事呢。
结语。
以上所述的故事有关忠孝友悌都足以感化人，其原先只是想独善其身而已，
而别人看到之后却受到如此的感化，
所以
人性本来善良，
由此更加可以证明啊。